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逃向西方，众苦充满大部位，一句弥陀度生死。修行最重要的，要保持信心坚固，否则功夫难能进步。如何保持信心坚固呢？现在讲个寓言故事给大家听。有个人流落在外乡，路途中走啊走啊，太阳快落西山了，四下都没有人家，想到晚上要在哪儿栖身呢，真是前程茫茫。在旷野中朝西走，见一道河横在前面，虽然看到彼岸，但跳不过去。这河是南北向，很长，两端一望无边无际。他想往回走，却发现盗贼从后面追来了，左右呢又有虎狼野兽正朝他袭进。盗贼固然要抢东西，甚至要命，虎狼野兽也是会吃人的，这时怎么办呢？情急之下再朝前望，还好河面有座桥，这桥东西向，从此岸到彼岸有48根柱子顶着，每根柱子相距9尺，但桥面窄小，只有4尺宽，而且桥南面河中充满强烈的大火，桥北面河中则是汹涌的波浪，波浪冲到火那边去，打在桥上，火势又朝水这边烧过来，水火就在桥上两相交冲。想要过这条河怎么过得去呢？但不走只能等死啊。还好桥面虽然难走，可是左右两边都有栏杆，不至于掉下去的。不过桥只有四尺宽，想把包袱担过去不行，一定得把包袱丢掉，空身才可能从桥上逃过去。要是舍不得包袱就过不去了。往左右及后面一望，眼见虎狼盗贼都逼近了，正犹豫着急时，忽然听到此岸的空中有一位长者的声音：忍者呀，赶快起步跑啊，你再迟你的性命就没有了。又听到一位长者在彼岸呼唤：忍者呀，快点过来，到我这边来，一切苦难都可以解脱。他一听，心想，到这性命交关时，什么舍不得的也要放下，就把包袱一丢，急急忙忙走上桥去。走到桥上，波浪冲击上来，全身都湿了，水寒得彻骨，河中大火也冲烧过来，如火箭刺心。又见河中不但有水火，还有人呢，水中的人招手呼唤着：亲人啊，亲爱的，你不要跑，我们要在一起。火中的人则充满嗔恨，手拿刀枪说：不要跑，下来下来，否则我用刀枪把你插下来，用火把你烧下来。在水火相交的困境中，又听到此岸空中长者的声音说：忍者呀，性命交关，赶快过去。彼岸的长者也在催唤着，这个旅人于是快步通过那座桥，安抵彼岸。这则故事和佛法怎么说呢？旷野中的行路人，就是指我们在生死旷野中的众生。河水中的人都是前生情感相结合的恩爱亲属，火中的人是无始以来因嗔恨打杀所结下的冤家仇敌。火代表嗔恨心，水代表爱心，爱水吗？火高万丈，水深如海，嗔火爱水，结害人身。佛法讲万法唯心，业感缘起，你以嗔心爱心所造的业， 感的果报确乎是这样。桥下有48根柱子顶着，指这座逃生之桥是阿弥陀佛48大愿所造成的。每根柱子相距九尺，是代表九品莲台，所谓九品度众生，威德无穷极。桥四尺宽，代表阿弥陀佛四字圣号。此岸是指娑婆世界，此岸长者就是释迦佛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大怖畏，有虎、狼、盗贼等种种恶境。极乐世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要我们赶快逃到彼岸，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彼岸的长者就是阿弥陀佛，他发了48大愿，愿愿都是要度脱众生。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至心信要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阿弥陀佛把国土庄严得好好的，只要众生放下包袱就可以去，不要亲人一喊就跟着下爱水，没有钢刀斩情丝的勇气，西方是去不了的。有了48大愿的桥，我们要一步步走过去，这就是要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一句念下去。念佛就是行，左右栏杆代表信和愿，有了信愿行，决定能生西方。桥有栏杆，走过去虽辛苦，但不会跌入火水之中。这也表示念佛要具有心念二法，我们求生西方一定要心求极乐，极乐世界是这样好，要发个欢喜心，心求往生，要厌离娑婆，这个世界有种种的苦，决定要厌离这个世界。如果你还对亲人情情爱爱的舍不得，就生不了西方，没有心厌，就像桥少了栏杆，这边的亲人舍不得你走，随时伸手就把你拉下去，另一边的冤家对头也想拿刀枪把你插下来。大家听到这个故事要生大畏惧，要多多思维，深信切愿，一心至诚念佛求生西方，行持功夫不要间断，否则仍旧在这火宅中与盗贼相聚在一起，多么的危险啊。也不能等太阳落了西山才要用功，所谓眼见红日落西山，前程能有几多时。不管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好，等到病了或临死了才要用功，太慢了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黄达铁念佛往生。念佛法门最方便，忙碌人生皆可修，但教直持无间断，何愁难到弥陀前。我时常赠送信众两句话，念佛不爱工作，工作不忘念佛。念佛呀，不会妨碍你工作的。你看普通人做工作，还不是一面做工作，一面同人讲话吗？那我们一面工作，一面念佛，又有什么妨碍呢？或许有人会问，我们工作已经很辛苦了，再要念佛，不是更加辛苦吗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工作辛苦，你能至诚念佛，工作就不辛苦了。我讲个真实的故事给各位听。宋朝时，在湖南有个以打铁为业的穷人，他姓黄，大家都叫他黄打铁。黄打铁就靠打铁维持生活，一天要是不打铁啊，生活就成了问题。他长期打铁也够辛苦的， 尤其是大热天，要在火炉边工作，那个热啊，实在令人吃不消。他常时想，我为什么这样苦呢？这都是前生没有修啊。可是我要是去修行，停了工作，家里的人就没饭吃了。有没有一种修行能不妨碍工作，工作中也能修行的呢？他想是想，想不出来。有一天，有个出家人从铁匠铺门口经过，黄打铁很有善根，一见到出家人就欢喜得不得了，把这位师父请进去，倒茶请坐，磕头礼拜。他趁这个机会问那个僧人，师父啊，我每天都靠着打铁来过生活，实在是非常的辛苦，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修行成就，了脱人生之苦呢？而这种修行方法最好又不妨碍我的工作。那个师父马上回答他，念佛法门可以解脱人生苦，这个法门非常简单，不费功夫，不费钱，也不妨碍你的工作。你每天就一面工作，一面念阿弥陀佛，不要间断。时间到了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你到他的国度，西方极乐世界。到那里呀，只有快乐，没有痛苦。这位出家人还教他，你就把那铁锤子当木鱼锥子，铁针板子当木鱼，打一锤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打一锤念一句阿弥陀佛。黄打铁听了非常高兴，就依教奉行，每天打铁的时候就大声地念阿弥陀佛。他的妻子就问说，你打铁已经很辛苦了，再这样大声念佛不是更加辛苦吗？黄打铁答道，不会啊，一点都不会觉得辛苦，以前我在炉边觉得很热，现在念佛就不热了，很清凉自在的。以前打铁的时候啊，觉得手臂酸，现在念佛也不会酸了。这就是念佛的功德。到他念佛功夫成就了，快要往生西方时，他事先就知道了。临往生那天，他特别沐浴净身更衣，一切准备妥了再来开工，把火烧得大大的，铁烧得红红的，拿起铁锤就说了四句偈：叮叮当当，九炼成钢，太平将近，我往西方。然后一锤打下去，站在那里就走了。古来的人往生西方，有所谓坐脱立化，有的坐在那边就往生了，他是站着往生的。你看他念佛的功行是如此的好，所以忙碌的人也可以念佛哦。只要对这个法门信得急愿得切，自己肯念佛，决定都可以往生西方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死有瑞相定生息，大陆灵岩生息多，欲知实质佛皆引。1941年，我到苏州灵岩山寺参学，那里日常功课都是刻板式的，住念佛堂的人专门一心一意念佛，一年365天都是打佛七的课程。就有人问，那样天天念佛究竟有什么感应呢？感应太多太多了，欲知实质念佛往生西方的人啊，多的是。我说一则亲眼所见的事给各位听。怎么知道是否真的往生西方呢？通常以瑞相为验证。往生的人，他的面相就如生时睡着一样，而且气色红润，安详自在，甚至比生前还好看。 有些人还笑眯眯的呢，并且往生十几个钟头，虽然身体已经冷透，但全身仍然非常柔软，帮他穿衣服好像给活人穿一样。这些都是印证往生的瑞相，由此感应，亡者决定往生西方了。过去在大陆，寒暑温差很大，冬天不说，若是遇到大热天时，人只是坐着不动，手挥扇子，汗还是不停地流，可见那种热的程度。当时若遇有人死了，就钉个龛子，四块木板钉得方方的，把亡者放在里面，过一个星期火化。如果这个人往生西方了，别的地方都会有苍蝇，但他的坎子上啊，却一个苍蝇都没有。因为没有臭味啊，所以苍蝇都不去。往生西方的人不但没有臭味，有时还有香气呢。有的人功夫好，早在一两个星期前或一两个月前就预知时至。记得有名叫松月的比丘，是我的同乡安徽人，他在灵岩山寺十几年，都是住在如意寮，经常服侍病人的生活起居。这人真是了不起呀、啊！如果是一般人，在病人大病邋遢时有了臭味，就嫌恶不愿意接近，很难发心长期做看护的工作。他却不以为意，仍然悉心照料，值此苦行甘之如饴，听从病人使唤而不失时。而且每逢旱灾的时候，他都非常发心从山下担水回来给大家使用，在挑水的路上步步都是念佛不断。他就是如此为常住为病人奉献。过了几年，他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，难以随众，就在如意寮日夜念佛以求往生。他在要往生前的两个星期，就向各处执事告假，我要走了。大家就问他，你在山上住了十几年，现在人都老了，还朝哪里走呢？他说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大家听了都为他高兴，哦，那恭喜你了，你哪一天去呢？他说，我等大和尚回来向他告假后就走。那时刚好大和尚到上海为三宝办事，等了一个多星期，大和尚还是没有回来，他等不及了，又向各处告假，我要走啦。众人说，大和尚还没回来怎么就要走了呢？他就说，不要等他了，他到哪天才回来呢？明天我就要走了。他回到自己的寮房，行住一切照常，问他能不能念佛，他就说，正念历历分明。还有人问，你往生西方有没有把握呀？他说，我有把握，前念气断，后念即生。又说，用功要在平时，念佛如果能像时间分秒相续不断，信身愿切，命中决定往生西方。到了第二天，果然就安安然然，自自在在，身无病苦，心不颠倒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隔天将他装在坎内时，嘴唇转成了红色，微笑的面貌比生前更加庄严，而且手脚柔软，光润异常。能如此安然往生的情形，当然不止苏州灵岩山寺有，我们宝岛也有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往生前能预知时至的，乃至临死时都能这样安详自如的？除了佛教，其他宗教绝对看不到，过去没有见过，即使将来再过一万年也看不到，除非念我们的阿弥陀佛。还有个真实助念生息的故事， 这是我在香港亲眼所见，也是亲身所参加的，讲给诸位听。有个妇人在香港虽然不是大名，小名也有的啦。她虽然有钱，但从不供奉三宝，连世间的善事也不做，甚至她给她老母亲的钱都是有限数的。后来这妇人不幸死了，在临死时像完全变成恶鬼的样子。幸好他的老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就向师父跪拜呀，磕响头啊，求师父帮他儿子助念。当时没人想去，这也是他平时没有同三宝结缘，可是大家看在他母亲的面子上也就去了。去了一看，我们这些师父都怕了，活恶鬼的像啊，大家拼命念阿弥陀佛，念了七八个钟头，耶，恶鬼像没有了，变成人像了，而且还笑眯眯的。所以大家对助念要有信心，好好的发心为人助念，度众生有千千万万的方便嘛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游戏念佛，孺子一母念弥陀，同佛游戏上莲台。经上说，十方如来莲念众生，如母一子。更说子若一母，如母一时，如此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将来决定能成佛。一佛念佛是怎么念呢？我在某一个时候念佛，就是用孺子一母之情来念佛，把自己回到婴孩的时代，在母亲怀里，一切的祸难有母亲的慈音，一切的乐母亲能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，你可以在母亲怀中玩玩乐乐，逗逗你的母亲，你用手抓抓她的手臂，拉拉她的耳朵，抠抠她的眼睛，身体站在妈妈的身上，手又拽着她的手，就好像弥勒佛身上有那些顽皮的小孩爬在她的头上肩上去念佛嘛。母亲就比喻是佛，你想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一只手在胸前执着莲花台，另一只手垂着嘛，你就想我在佛陀的脚下，拉着佛陀的手，脚就踏在佛陀的膝盖上，就像上树一样的向上爬，爬到上面拉到佛陀那个拖着莲花台的手，佛陀把我拉上莲花台，我念佛向佛陀的耳朵念，佛陀啊，你要听我念哦，用这个方法来念，这样念得满自在满快乐蛮法喜的哦，这就叫做游戏念佛三昧。你将口对着佛陀的耳朵念佛给佛陀听，你也可以撒娇嘛，把自己的耳朵贴在佛陀的口上，听佛陀同你讲话，佛陀就说你好乖哦，你能称我的名号，如同母亲对他的小孩子说，哦，你想妈妈呀，你多叫几声妈妈，妈妈就来了，就这样哦，大家也可以照这样做试试看。